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我是林倩。最近天气变冷了，然后我自己也感冒，工作的部分最近就是有很多的状态，所以呢也就很懒得录音，应该说也没空录音啦，对不起。那像这种情绪灰暗的时候，大家会选择看什么样电影吗？我自己本身呢，有问过周遭的一些朋友，说，当你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想要看电影吗？然后会想要看什么样的电影？哦，朋友们大部分都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要看喜剧片啊，让自己的，就是得到一些正能量。不过我跟大家就有点不一样哦，因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要负负得正，所以有时候我就会选择看一些反而是比较黑暗系的电影，然后看完以后呢，反而就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也不能说蛮有趣的啊，反而就是得到负负得正的力量吧，应该这样讲。那说到黑暗系的电影，大家不晓得会有喜欢看这样的片吗？我知道有的人啦，大部分人其实不喜欢，尤其是女生，一般来讲不会喜欢看这么负面或者是比较黑暗面的片。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属于可以接受看黑暗电影的人，今天林倩在这边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我心目中最具黑暗电影能量的导演，也是我本身非常热爱、非常崇拜、非常喜欢，但是在台湾，应该说这几年吧，就是比较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导演。谁是这位导演呢？谁是林倩心目中的黑暗负面原力大神呢？今天要为大家郑重的介绍这位黑暗负面能量的大神，也就是大卫林区。噔噔，好，大卫林区是谁？谁是大卫林区？你有听过他的名字吗？也许是，也许没有。那没关系，如果你已经知道是他是谁的话呢？那我们就继续收听，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一集也会为你好好的介绍大卫林区哦。那想一下我这边为什么会接触到大卫林区的电影，因为他其实不算是一个主流的导演，因为毕竟负面能量嘛，负面能量的导演本来就不可能是，他就是小众啊。那今天的节目，那大家可能会常听到我在喝水，没办法，请原谅一下哦，因为就是感冒了。我忘了是哪一年，但是那时候我应该年纪还蛮轻的，就是还是少女时代的时候。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熟女时代啦，虽然我不想承认。那就是我偶尔在那一年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一部叫做《双峰》的电视剧，那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大卫林区的片，但那是一部电视剧。那这部片就翻转了我对影像的看法。那之前我大概接触到的就不外乎是一些比较正常的台湾的连续剧。例如那时候大概就是，那时候大概是一代女王琼瑶，就是台湾那时候的片大概都是这种类型的电视剧啦。那我偶尔就是看到了，还有天龙特工队也蛮有名的，可是这些片都很写实啊，它就不是那一种奇怪的片。直到我看到双峰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幻想跟梦境也是可以用影像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双峰这部电视剧， 它的确是一部非常特殊的电视。嗯，我一直想它是讲它是影片，嗯，但我也跟电影有点区隔，我就说它就是一部影剧这样子。那双峰是怎么样的一部片呢？它就是讲述说，在一个锯木厂的旁边，然后有一个锯木厂的老板，然后的员工，他去湖边钓鱼，可是在因缘际会的状态之下，他发现当地有一个高中女生名叫罗拉的尸体。那罗拉呢，她被称为最美的尸体，因为她当时被发现的时候是全身赤裸，然后被用塑胶袋包覆这样子。然后她虽然已经就是一具尸体，可她就非常美丽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就联邦调查局有一个干员名叫考伯，他被派来调查这个案件。那考伯他会把自己调查的结果用录音机告诉一个名叫做戴安的女人。然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双峰呢，它的剧情是什么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就算你看完了这部影集以后，保证你还是满头雾水，搞不懂说他到底在演什么。那它里面会有很多很梦呓的画面，然后很超现实的一些影像。然后这部片就是运用了非常多像这样子影像的手法，去介绍一个本来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就是一般的那种警匪案，或者是那种就是谋杀案这样。那可是双峰的手法就完全不是这样子。那双峰这部影集它就是非常充分的展现了大卫林区他迷离又诡异的这种视觉风格，而且他在里面把人性那一种卑劣啊黑暗的一面的那种因子彻底做一个释放。所以这个曾经被誉为电视上最伟大的电视剧集，因为当时真的，就算不要说当时啊，就算是现在，其实也非常少用这样的手法去拍摄电视剧。因为电视跟电影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那电视的观众通常就是合家，也不能讲合家欢，是大家打开电视可能就是不分年龄阶层嘛，你可能不一定是那种会看文艺片的人才会去看。那一般来讲可能收视大概都是一些，好啦，也不要讲婆，也就是可能婆婆妈妈或合家欢这样子。可是大卫邻居这部片它就完全不是这样子。它大概第一季的时候双峰播了7集，第二季播了22集，再加上首集总共是30集，结果就被迫停播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这部最伟大的连续剧会被迫停播呢？原因是因为收视率不好。然后一开始杀害罗拉的凶手到底是谁，演到这个时候了，大家还是不晓得他的真实身份，因为观众的不耐烦，然后就开始去看其他节目。那收视不好嘛，所以ABC 电视公司就停播了这个节目。那可见呢，它就是一部叫好不叫座的影集。可是看大卫林区最重要的本来就不是剧情，而是它梦魇意象的那种超现实风格。那它里面就是运用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超现实风格的一些影像表现方式。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我其实也觉得说，啊，这到底在演什么啦？就觉得开始就 会有一种小小的不耐烦，就说到底凶手是谁啊？好啦，其实最后知道凶手是谁啦，但是我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其实你真正开始去看大邻居的片以后，你就不能用那一种然后呢到底凶手是谁啊，我要结果 tell me why， 然后因为你最后就算他 tell me why 以后，你还是会不懂，你还是会觉得莫名其妙，大致上就会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就是梦，我们常会梦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梦，然后你醒来以后要去解释吗？可能解释不出什么所以然来，真的要解释就是像弗洛伊德，你可能要用潜意识或者是很多的象征手法去解读，可是其实你再怎么解读，最后你也会发现说啊，这就是没有道理啊，这就是很莫名其妙啊，还是没有办法去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说大卫的邻居的片一直都是这样，那直到他后来去拍转拍那个电影以后，同样的手法其实一直持续在大卫邻居的所有片当中。那双峰是大卫邻居的处女作吗？其实不是哦，大卫邻居他在拍双峰之前，他是先拍电影的，1977年的长片处女作《橡皮头》，是一部就是很惊世骇俗的片，至少在当时啊，当年是，我看到现在可能也都还算是蛮惊世骇俗的哦。那这部片就震惊了电影圈，成为地下午夜电影的 cut 经典。那这部片到底在演什么？我觉得一样，我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说这部片在演什么。我比较建议的是大家可以从 YouTube 上面，或者是对，你就是上网找一些介绍，因为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没有影像。没有影像来讲，就要劳驾大家去看一下这样子。你可以从YouTube 或者是Google 大神去找一下橡皮头它的一些视觉画面，那我觉得看以后你能了解我在讲什么。那这部片惊世骇俗，可是所有惊世骇俗的东西也未必是较好，所以说大卫林区在1980年的时候突然间转拍了一部风格大变的古装文艺传记片，叫做相人。那相人这部片就比较的正常，那相对来讲是非常正常，根本就是正常到一个不行。这部片还蛮温馨的，它是讲一个得了一种特殊疾病的人，然后他会，所以他就是类似长那一种很大的瘤吧，那也因此他就是面临很多不被认同跟排挤，但相人本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善良的人。那这部片当时得到了奥斯卡的8项提名，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哦，所以大卫林区要变正常人嘛？不是啊，所以他风格从此就转变了吗？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他其实好像一直不想要帮自己定型还是怎么样，因为就算他某一部片像是相人得到这么多的肯定，奖项肯定之后呢，依旧他没有要就固定在这个上面就是停下来，他不会因此就觉得说我以后就是拍这样的片。大卫林区的下一部电影是1984年的《沙丘魔堡》。那《沙丘魔堡》这又是怎么样的一部片呢？它又跟之前的风格，就是两部片又完全不一样了。《沙丘魔堡》是一部科幻史诗片。那究竟这一部《沙丘魔堡》有没有为大卫林区带来新的效益呢？ 下一集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收听吧。 Hello 大家，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介绍的是负能量电影导演大师大卫林区。好，那我们刚刚讲到沙丘魔堡，沙丘魔堡这部票房跟口碑都凄惨的作品似乎注定谁都不会讨好，那因为它是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然后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改编电影来讲，那对于原著的书迷来说，只要是你电影的内容情节偏离原著，那小说书迷通常都不会有任何好感，那直接看电影的观众他就绝对看不懂，因为原著非常的恢宏庞大，它就是类似像那种魔戒那种就是庞杂的人物和背景设定，那加上大卫林区，你知道他就是一向那种走一种你看不懂我也就不理你的路线，所以只是单纯去看电影的观众，就是他在电影院坐两个多小时结果就什么都跨不，那影评人当然就不用讲啦，影评人像就是嘴毒嘛，是啦，影评人的标准比较高，像沙丘魔堡这个太多技术性失误可以被批判的片，所以就被沙丘魔堡就被称为是一盘散沙的大失败。那真的大卫林区这么糟吗？他真的糟到这种程度吗？他如果糟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们有必要把它特别拿出来讲吗？当然有，因为这部片其实并不是真的是大烂片，而是它就败在片长不够这一点上。那大卫林区他本身是一开始他拍沙丘魔堡的时候，他其实拍了一部4到5个小时的电影版本，可是在发行的时候呢，啊，这又回到了就是林谦以前有讲过的，就是电影的爱恨情仇哈，导演跟制片方往往是对立的，那发行商就是更加对立中的对立，所以说后期制片的时候，制片人他就不想要冒险发行这一个这么长的一部片，因为他觉得就太长了，谁会买啊，而且观众就肯定坐不住啊，谁要花5个小时坐在电影院这样子，所以他就逼大卫林区就是最后把它变成是一个放映版本，那放映版本就是大概2小时多一点的院线版，那这个时间呢长到观众坐不住，不是说观众没有办法去坐2个小时，而是说观众要去坐2个小时的前提条件就是你非常吸引他，他才有办法坐那么久，那2个小时对于沙丘魔堡这种规模的剧情来讲却又什么都说不清楚，所以就是你说它能够很短它也不行，因为它的故事就也没办法那么短，一定要那么长才能说完，可是制片人他又不想播到5个小时4个小时，所以最后就变成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四不像这样子。原著的部分呢，原著人他有看过原版，就是4、5个小时的原版，他原著就是那个写沙丘魔堡这个作者，他就是喜欢长版本，他非常喜欢长的版本，他不喜欢短版本，所以可见的不是大卫林区他的失误哦，就是他其实是有企图心想要好好的拍这部片，那他的确也成功，至少我认为以原著作者能够认同这件事情这就不简单，但是他拍到一个版本是原著能认同，只是最后没有跟大家见面，那这当然我们要说可惜是可惜，可是在电影就是语见不显啊，就是那种对你绝对不可能只讨好一个人，你要讨好所有的人，讨好所有人通常下场就是注定没有办法讨好任何一方。那沙丘魔堡到底在演什么呢？ 它是讲一个年轻人，然后年轻人被预言为是一个能把一个沙漠行星从邪恶的贵族手中拯救来的人。然后这个小说我大概我没有看过，我不记得了，但是它故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物质，叫做香料。香料其实就是一种会开启智慧、解放人类心灵的自然毒品，拿上瘾后就几乎不可能戒除。那故事小说本身是充满了意识流，然后就小说本身就意识流，那拍成电影就更加玄乎，这样子非常的玄乎。那小说为什么要用意识流来写？是因为里面的这位年轻人，就是拯救世界的年轻人，他有天眼通，他在长期的接触这种香料之后呢更强，他可以在一睁眼就是看到无数个下一秒钟发生的未来在他眼前呈现。那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他其实分不出来。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预知未来的话，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比方说假设好了，我等一下决定我要去喝一杯咖啡，那如果我是一个有预知未来人，我就如果我坐捷运到咖啡厅一，好，路冲发生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可是如果我选择搭公车一样到咖啡店 A， 那可是这个选择又会可能改变，有很多不同的细项的改变。好，那如果我坐计程车，我开车，我骑车，我走路，可能又分别有很多分支庞大的不同选项发生。好，那如果同样状况，可是我选择去咖啡厅 B、C、D、F、G， 哇，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多少的选择，多少的选项，有多少种可能的未来性。那假设我今天选择了选项 A 加选项 C 加选项 D， 我可能会遇到真命天子。那如果我今天选的是选项 E 选项 F 选项 G， 那我可能会遇到一个抢我钱的人。哇，就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内容在小说中它就是都是庞然巨物了，何况是在电影。我想搬上荧幕之后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你根本很难去具体的描述这种天眼通的情节。那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讲沙丘魔堡干什么呢？因为呢，沙丘魔堡虽然是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但却有人说它是最棒的邪典电影。什么是邪典电影？有空再介绍哦。反正它就是一种非主流，然后很恶趣味的意思，就是这是在形容邪典电影这个字，这个邪典两个字在形容这件事情。那作为票房跟影评的双重失败，戴尔林区本人他并不喜欢在评论中谈论这部片，他总是说有礼貌的面对记者提问时说他忘记了那段时间的记忆。 OK fine， 我能理解，人生中一定会有一些记忆你根本就不想要去记得哦。那这边我也分享一下我人生中最想要不记得的一段记忆。当然我人生中有很多不想要记得的记忆啦，那我当然是挑选我可以在就是公开平台上讲的一个记忆。就是有一年那一年我忘记是什么时候，反正就本人还是一个青春少女的时候，大概十几岁吧。然后那是一个下雨天，跟最近的天气一样湿漉漉的。当时我的工作我需要穿着比较正式的衣服，所以我就穿高跟鞋、丝袜、套装，然后那种蛮紧身的，你知道，就
就 A 字仔群弄的，然后也化了一个自认为相当不错的妆，走在捷运上吧，天雨路滑，结果就这样子经过捷运的一个长阶梯，真的很长的楼梯的时候，我脚下突然一滑，然后就这样子屁股着地的咚咚咚咚，从第一阶有屁股这样子滑落到最后一阶。哦，那个阶梯还蛮多阶的，如果没有记错至少有20级左右的阶梯哦。哇，路人都爱看耶，真是太欢乐了。然后这还不是最欢乐的，最欢乐的部分是呢，我高跟鞋呢就当一只就啪滑到不知道哪里去，然后那个我最重要的是我的窄裙擦，然后就裂了一个大口子。那个大口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大概是一分为二，接近一分为二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下面有一个男生，他真的哈哈哈哈哈哈就这样狂笑笑出来耶，真的宇宙没有绅士风度的，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整个太过分，然后我整个就狼狈不堪这样子，大家可以想象是多么狼狈多么丢脸。然后还好我旁边有一位好心的小姐，她看到我这么可耻，她就马上把她可能有一个小披肩还是什么的，她就借给我，然后让我遮住我的就是这个屁股，因为我屁股的那个窄裙只有腰部还连接在我的腰，那剩下都根本就是一分为二的状态，所以我只要略微走动呢，我的整个就是大家就应该可以看到我的丝袜跟内裤这样子 fine。 然后我觉得那一刹那感觉，你就是觉得你做完这件事情后，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没有极限的，然后就是那个大家人来人往看着你，旁边还有一个人哈哈大笑，然后你的高跟鞋飞出去，另外一只高跟鞋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好像是鞋跟断了这样子。好，那这就是我人生很想要被屏蔽的记忆这样。不过好在的，不管多尴尬或者是多丢脸的事情，若干年后你总会发现事情一定就是会事过境迁，不管那段记忆是多不堪回首或者是多痛苦，总有一天呢，它就会成为像我今天这样可以拿出来讲的趣谈哦。那当然当下我丝毫不觉得是趣谈哦，我整个人就是两包眼泪已经快要夺眶而出，我只是剩一点点仅剩的自尊心，然后跟好强不想要让那个哈哈大笑的男人看到我在哭这样子，所以我就坚持着没有把眼泪流出来。那当然也非常感谢愿意借我小披肩的那位友善的小姐，我相信她一定会，人生一定是大富大贵啊，她现在一定是在某个地方当少奶奶，或者是就是反正就过得很幸福快乐日子。好心的人，善良的人，愿意帮助陌生人的人，我都觉得就是她会找到，她就是会大富大贵，就算没有大富大贵，她的人生也是平安喜乐。那我不认识她，但是我谢谢她这样子。好哦，那讲完了沙丘魔堡之后，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大卫林区的蓝丝绒。那通常如果要介绍大卫林区的话，一开始有人问我说，大卫林区是谁？大卫林区是干什么的？大卫林区就是我没听过他这个导演。好，那我通常都会从蓝丝绒开始，因为蓝丝绒理论上应该是大卫林区比较有名的，跟就是风格比较明显的一部片，就是它非常的大卫林区，但它的评价又是好的，所以它是之后在影展回顾的时候常常都会把蓝丝绒这部片抓来放。那侯孝贤导演也在首届的金马奇幻影展的大师推荐单元中，他选出五大经典片之一就是这部蓝丝绒。那纽约时报也为大卫林区 的这布兰斯隆下一个评论，就是他迷人的程度就和他变态的程度一样。兰斯隆究竟是怎么样的一部片呢？下一集我们回来听听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走读光影，今天介绍的是大卫林区。那兰斯隆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兰斯隆是讲述一个名叫做Jeffrey 的年轻人，那他无意间发现一双被割下来的耳朵，由于自己的好奇心，他就卷入一场神秘的犯罪案件。那在事件的背后，他发现了一个变态的性虐待狂叫法兰克，还有一个歌女陶乐斯。法兰克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每次虐待一个人就要在他嘴巴塞入蓝丝绒并且割下一样东西。那这个 Jeffrey 这个年轻人被陶乐斯的美貌吸引，不知不觉就让自己卷入这个世界当中，就是黑暗的那一面。那 Jeffrey 他对陶乐斯产生性爱的渴望，并且被有自虐狂的陶乐斯引诱，然后他就不停地打陶乐斯这样子。好吧，这是一个比较简要的剧情介绍。那讲一下，就是说这个 Jeffrey 跟陶乐斯他们就后来成为秘密情人的关系。然后他就是本来是一个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嘛，那他因为进入了陶乐斯的世界，然后也因此呢就跟法兰克，就是刚刚讲跟虐待狂之间，两个人有了一些往来这样子。所以他就踏入了变态暴力跟性的世界，所以就是说他有一半因为陶乐斯的关系介入了一个原本是他不应该介入的这种世界，跟他无关的世界。那在可是另一方面来讲，他又跟年轻甜美善良的三弟坠入情网，就是等于说他有两个双重生活，一方面是与陶乐斯在一起的时候性暴力，然后以及变态的那一种爱这样子，那也牵涉到毒品。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跟一个，就是他又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就是跟适当年龄的年轻女孩，一个天真无邪年轻女孩在一起。那也因为这样就是卷入了一些事件。那就在一次与陶乐斯的密会之后，然后 Jeffrey 被法兰克撞见了，那陶乐斯就辩解说啊，没有，他们只是邻居这样子。可是法兰克基本上就是个疯子，他就没有要理你，他就强迫陶乐斯跟 Jeffrey 搭他的车去跟毒贩谈判这样子。然后最后 Jeffrey 他就言而总之我再讲下去就剧透了，所以我不能再讲下去。反正最后 ending 的部分呢，又回到了一个好像是很，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小镇这样子。那好像一切都是很平静跟美好。其实这部片当中的暴力跟性变态和黑暗美学，就是很多人都有谈到。那当然其中最清楚明显的就是导演把一个天真的大学生，他却经历了奇怪的世界，以及就是小镇好像很无平静日常的生活，就是他一直在用一种很强烈的对比，比如说在这部片当中，就是天真与邪恶，黑暗与善良，也不能叫善良啦，应该说黑暗与比较光明的东西。那天真跟暴力是有一种并存的，就是奇怪的并存这样子。不管怎么样，兰斯隆他就是 一部被正反两极评价的一部片。那同样的状态就是大卫林区每一部片几乎都是正反两极，就是喜欢人就是很喜欢，那讨厌人就觉得这可能三分钟都看不下去。因为他的电影作品就是带着很多诡谲、阴郁、离奇、神秘，然后让人感到不安。那我自己本身是有尝试介绍给一些周遭的朋友，不过目前为止很遗憾的就是我身边除了当初念电影系的恩师跟我一样就是喜欢这部片之外，喜欢大卫林区的片之外呢，目前我很遗憾的没有找到就是其他同好。那如果你也喜欢大卫林区的片，或许就是你可以告诉我在就是1766的粉丝团推荐，然后并且说出你为什么喜欢大卫林区。那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呢还是不太会有人去留言的，不过没关系，如果你是第一个你愿意留言的人的话，那就先就是会再想想看有什么样的赠品可以提供给你哦。好 ，Anyway， 那大卫林区他基本上到后面他已经不只是一种风格，他变成是一种黑暗美学，就是用以形容蒙太奇超现实的代名词。如果有人说哦，这很大卫林区，这部片很大卫林区，这个镜头你不觉得很大卫林区吗？好。它通常都是被用来形容一种超现实的黑暗风格的意思，这样子。那大卫林区他的电影中最常出现的元素，这也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啦，当然可能这辈子不有机会，但是我让我们不要这么悲观，就是如果假设有一天有机会可以看到大卫林区本人，我真的很想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每天都在做梦，而且你的梦就是我很想要去看看他的梦，因为大卫林区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叙事风格，就是那种梦境逻辑。他的影像你永远就是有一种这个现在这些人他是在做梦吗？还是说这不是做梦？因为他常常出现很多没有找不出意义的台词。比如说我看双峰吧，你真的常看到就是一些比如说主角就好端端的，然后突然他就会坐在一个奇特的很类似舞台剧的场景上，那后面突然会出现一个侏儒，然后侏儒会跳着一些那种没有意义的舞蹈，然后主角跟剧中的一些人就在看这个侏儒跳舞，那侏儒有时候会说出一些没有意义的，也不能讲没有意义，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对白，比如说，某人死了，比如说，迪克罗兰德死了，这是在蓝丝人物当中的一句，但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迪克罗兰德是谁不知道，那有时候主角也会莫名其妙的打开衣柜，然后转头一看发现也一个就是你知道没有理由出现在他家人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然后也讲了一些就是真的是一头雾水的台词这样子。那像是蓝丝绒里面就有一个就是叫做神秘人物的男人，神秘人物来到，我接下来讲的话可能大家都在想说我在不知所云，不好意思，就真的是不知所云，因为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这部片可能你会看到什么说出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这有任何的意义，这有任何的来龙去脉，或者这是象征任何什么事情，因为这都只有导演本人才能知道。那我自己个人本身是除非有非常我自己解读出说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否则我不喜欢替导演解读，或者是我觉得这我没有资格替他解读，我只能说我的感受。那大卫林区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异次元的人物，比如说 像这个我刚刚讲的所谓的神秘人物，英文叫他好像就也没有名字吧，我没有办法，他在电影里面是没有名字的。那像双峰也有一个侏儒，他从头到尾他都会出现，但是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在干什么这样子。这些人基本上就像是神秘人物，或者是来自异次元人，或者更简单讲容易理解一点，就是说他像是你梦里跑出来的人这样子。所以呢，我只能说大卫林区他的电影要被拿来分析，就是有很多影评人喜欢分析，他就会讲很多讲很多讲很多，说哦，这个可能是象征什么，那个可能是象征什么，但是大卫林区的片基本上很难被这样子分析，大家最多只能说出一个脉络，但是你没有办法用常理解释说因为这样所以那样，就像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梦境一样，很难去解释说一个很荒谬的梦，一个没有道理的梦，它背后到底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除非你的梦是非常的明显，如果你的梦很超现实的话，就可能很难去这样讲。那我自己是觉得我不想去解释，我不能说我不想，我无法去解释大卫林区的梦，但是他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从看电影的时候去解读的，比如说我自己本身认为大卫林区非常的热爱用蓝色、红色跟黑色，他的就是除了他沙丘魔堡以外，然后还有就至少是我比较看过的这两部，像是双峰跟蓝丝绒，基本上都是以蓝色跟红色为主体。那蓝色代表什么呢？通常是说是忧郁啦，那红色当然就是比较血腥的感觉，比较热情的感觉。那其实大卫林区电影里面的主角常常游走在一种热情与疯狂之间的边际，他们通常是沉迷于某种特别的性爱，那这个性爱可能是有虐待也有被虐，那当事人可能是既沉沦但是又不想离开这种就是这种状态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很喜欢用一些特写，比较偏特写或者是偏近景的画面去在他的片子当中做运用。我好像想到大卫林区一些比较经典的镜头都不是远景，而是偏中近景。他还蛮喜欢强调人物的脸上的表情的。然后大卫林区有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啊，但这当然没有经过本人的证实，他好像很喜欢用一个演员，有几个演员你会在他的片中比较常看到，或者是说会屡屡在他片中出现，我要说御用演员吗？好像也不至于，反正总而言之他喜欢用凯尔·麦克拉兰。 OK， 请各位上网去 Google， 我知道你不知道他是谁，总而言之他是一个蛮帅的年轻人，还有罗拉·邓恩也是他喜欢的一位女演员这样子。那罗拉·邓恩跟刚才讲到的那一位名字有点长，因为我现在有点感冒我忘记，好，凯尔吧，他们都是那种不是很主流的演员，但是他们的确非常适合大卫林区，尤其是凯尔，他很俊秀，我觉得很俊秀，但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年纪大了是不是还是那么俊秀，我就不知道。那大卫林区他停止在蓝丝绒吗？当然并不是的。那大卫林区就停在这里吗？当然不是的。 那他后面还有陆陆续续拍了几部片，以2001年的穆赫兰大道为他拿下，就是算是他新的一个里程碑。在下一集的节目会继续介绍大卫林区。那今天的走读光影也就到这里了，大家晚安，拜拜。Go to sleep, everything is alright. I close my eyes.